那个原来制作这个诗歌的时候，到最后就是用掌声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欢喜快乐在神面前，今天要到神面前来。张牧师后来跟我写信的时候说，他希望我们把火传给这个磐石教会。那其实后来我们一起在这准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，哎呀，康复教会其实也是很软弱的，哪里有火呢？那如果不是神在我们心头有火的话，我们火是会熄灭的。如果只是凡火的话，甚至于上帝不喜悦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到你们中间，其实也是在神面前祈求，让他的爱的火今天焚烧我们的心啊。在新约里头，这个五旬节，这个火，这个圣灵像火一样临到他们中间，所以有火焰显现出来，浇灌在那些圣徒的身上，让他们可以被圣灵充满，就说起别国的话来，以至于从这个地中海沿岸十几个地方的犹太人，他们说别国话语的都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。那一天听见彼得用他们懂的相谈在他们传福音，那些使徒们讲各个地方的语言，不是他们能够讲的，就是圣灵同在，他们就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可以将这个火里面所代表的上帝的同在在新约以后再次实现出来。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火在圣经里面一开始在哪里就出现了。第一次出现火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，那个是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上帝审判之后，要么赶出这个伊甸园，赶出伊甸园，因为他们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上那个罪恶的果实，他们有了智慧是从撒旦的试探来的，所以那个智慧不是神的智慧，他们对于分辨善恶的那个出发点不对，不是上帝圣洁的智慧，所以呢他们不能够再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。于是在第三章的末了，于是把他们赶出去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暗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这个道路，生命道路，当人犯罪以后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靠着神的方式才能够恢复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火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有火的时候，我们跟这个张牧师的盼望一样，跟磐石教会的需要一样，你我希望今年都是火火红红的一年，对不对啊？都是心中充满有火热的心，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有火的。夫妻之间的感情如果没有火，这个爱情就冷淡了，以至于这个世界上问题越来越多。如果这个工作上没有热情，你做不久的，更不用说教会里头没有热情，你来了冷冷淡淡久多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这个圣经上的火在出埃这个创世纪这里出现以后，就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啊，在这个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，这个他在这个野地里看见一个异象，那个异象就是荆棘烧着了，火在那个地方，其实就牧羊人气候干燥，一个闪电就有火，只是那个特别的地方是那团火居然没有把那个荆棘烧坏了，这多么奇妙！于是上帝对他说话，所以这个火如果是出于神的，一定是建造人的。如果这个火是出于神的，它一定照亮人的心，叫摩西看见他就是那个荆棘，叫摩西看见那些以色列人就是那个荆棘，因为有神的同在，所以他们是蒙保守的，以至于后面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头有什么？有火柱临在引导他们。盼望我们今年这一年，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火的引导，有火柱的引导，有神的亮光，心中有火的引导，以至于我们就不怕寒冷。这个天气，你就希望你心中有火，你的身上有火，不然的话，就像我要穿好多件衣服，或者一定要取暖，对不对？但是重要的是，我们说的是说上帝对我们的祝福，乃是让我们看见他给我们这个火一样的祝福。就像摩西，其实他在旷野牧羊40年，他的心早就冷了。他写下我们在新年时候总会读的一篇诗篇，他说：主啊，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。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是的，他在那里当然就看见这个世纪的变化，就看见沙漠里面旷野里头他所面对的，除了那群羊还是那群羊，除了那群羊以外就有荆棘，就有石头，还有野兽，晚上有天上的星星，暴风雨的时候有狂风暴雨，起雾的天气，像我们今天开车来的时候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。这其实就是人生的描述。如果你今天信耶稣，你仍然走世界的道路，你就走在旷野里面，你看不见神的路，就看见的是巴黎恐怖，这个世界恐怖，就看见哪里经济萧条，就看见哪里问题。你在世上走就跟摩西在旷野牧羊一样，你世世在这 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人在旷野，这样我仍然在牧羊。很像不像这个中国书苏武牧羊北海边，很悲凉的诗歌，对不对？他那时候不认识上帝，跟摩西唱的歌不太一样。你使世人归回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他纵然在旷野，他仍然有盼望。纵然在旷野牧羊，好像没有什么出路了。为他岳父米甸人放羊，他仍然说世人要归回。他好像对那些羊讲话，已经领受了上帝给他将来未来的40年，他不知道还有。因为他后来说这个人生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。他大概快到80岁写这篇诗篇，70多岁了，他觉得很强壮了。我们今天有叶伯伯在92岁了，超强壮的。他每天还可以自己从家里大概走10多分钟到我们家那个巷口去看那新建房子去，再走回去，没有人陪。要归回，因为我们的日子真的很短，千年如一过了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生长的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，晚上割下枯干。真的，你若是不好好看人生，不是只有老年人会进坟墓，年轻人也这样觉得好可惜。所以他在那里，他实在看尽了人生的这种现象。他说我们因你怒气而消灭，因你愤怒而惊惶。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吗？在路上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这个德州很有福啊，附近都是油井，可是别的地方打仗，别的地方缺乏。我们说美国真是要祷告，因为这个气候反常，东部拼命下雨结冰，西部干旱，据说是200年还是2万年干旱。加州这个不论多久，总是这是刚好。最高法院去年宣布判同性恋婚姻合法，你看多少州就一步一步走下去，这个自然灾害就越来越多。圣经里头说的，当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就会改变气候，天气会变化，不下雨。我们因你怒气消灭，因你愤怒而惊惶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这个在任何时候反省都是很好的，特别在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得着智慧的心。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比来比去就在比，哎，我薪水加多少？哎，我房子买怎样？哎，我儿女进哪一个学校？哎，怎样怎样怎样？但是这些一摆到圣经里面，一带到神的面前，一读圣经，我们就看见劳苦愁烦。你知道，你的产业越多，你劳苦愁烦越多。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神的日子，只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所以他在旷野里头他没有闲着，当他牧羊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是他自己和他周围人，可能想他太太，想他的孩子，他也想那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。所以今天他在旷野看见了这个荆棘啊，就使他使他在第二出埃及，你如果圣经了翻第二这个第三章那里，他在荆棘中他看见的是什么呢？这个火在那里一直的烧，哈，这个火一直在那里让他怀疑为什么这个火烧了没烧着呢？这个时候神就说话了，神就说话了，神就对他说话了。请你控制好了哈，我讲到哪里你就按好了，对，这个荆棘它让你看的时候都是刺了，你喜欢碰荆棘啊，碰到刺的东西赶快闪开呀、啊。但是他跑到前面去看，这个荆棘烧着没有烧坏，你知道荆棘是什么？荆棘也是出现在创世纪里头，创世纪第三章里头，当人犯罪。这个神审判的时候对亚当说啊，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这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有人辛苦工作的原因啊，不是老板给工作重啊，是因为圣经上讲明了无论你赚多少你都是汗流满面，都是非常辛苦。所以呢叫他在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辛苦，这样终身劳苦啊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，你要吃田间的菜蔬。所以长荆棘棘藜，长荆棘棘藜是因为人犯罪。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是在旷野里看见这个荆棘？你看着火了，荆棘着火让摩西到前面去，当他这样他要听见神跟他说话，跟他说话说这个摩西摩西，他说我在这里，上帝说不要进来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，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圣地啊。所以跟他说话的时候就给他一个警觉，哎，这个里头居然还有另外另外一个讯息在里头。通常看见一个特别现象你就会想了，在这个特别现象之中居然是神的同在。下一页，这个神的同在在创世纪里头也说了，为什么呢？在创世纪里头，当神给这个借着雅各给约瑟祝福的时候就说了，那他的这个他要得的福分就在荆棘中的上帝，荆棘中的上帝会给他那个祝福。在这个荆棘里头虽然是提醒人犯罪，但是呢荆棘里头也是上帝要显现的地方。到了出埃及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看见这个显现，神的显现使他们使这个摩西看见说他自己就是在提醒他自己，就是在创世纪里头那个亚当夏娃一样，他不过是个罪人。他虽然是神在他身上满了同在，但是他不过是个罪人。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。当张牧师跟我讲，当教会说牧师你赶快去教会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个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机会，但是随后我就看见我只不过是个罪人蒙恩典。我就想到我即使现在在牧会，我会犯错误，我的思想会不洁净，我的心思意念需要常常得神的光照。 荆棘使人想起像创世纪罗说的处罚，工作劳苦，牧羊劳不劳苦？劳苦啊，白天太阳晒，晚上要照顾羊，他能不能好好睡觉？不能啊。你知道这个中东的羊，羊圈就是外面是保护，中间没有门，牧羊人睡哪里？睡在这个地上，睡在这里。如果野兽要来经过，就先攻击这个牧羊人。牧师也是一样的，牧者也是一样的，牧者为大家祷告，牧者提醒大家，如果我们心中不警觉，那个罪就成为撒旦攻击的破口，我们就被世界掳去，被这个魔鬼掳去，被这个豺狼掳去，被狐狸攻击。你我其实我也跟教会说，我也只不过是牧羊人，牧羊人所要牧的羊，因为大牧者是谁啊？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，我只不过是个跟耶稣基督的羊，所以说我们是领头羊，我比较容易接受，我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不然做牧师压力很大的。我们来的时候才讲，另外一个牧师那个师母压力很大，因为师母承担的可能比牧师更多压力，别人跟很多去跟事情跟师母讲，所以你要为师母多多祷告。那个师母就说，哎呀，不能再服侍了，他需要休息了。你知道大牧者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摩西看见的异象一样，都是荆棘，里头都是罪的本质。所以这个整个的意象就是提醒神没有离弃以色列人，是在咒诅中跟神跟人同在。神提醒我们不过是罪人。圣经最棒的一点，信耶稣最好的祝福就是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人。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工作，任何一个团体，任何一个单位，任何一个世上的组织，当一个人觉得我的都对，这个就是他败亡的开始，他走下坡路的开始。当我们什么时候很快的说对不起，我这个不注意，对不起我看错了，对不起我想错了，对不起我说错了，对不起我做错了，马上就有回头的道路。这就是上帝给摩西看见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从几个重点来看，神对摩西讲话呼召他说要他引领以色列人，是有背景，那个背景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。出埃及第一章，如果你圣经翻开，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们在整个的民族在埃及是受苦的。这个民族在埃及受苦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这个是整个的大纲，好，到第一个去，他们整个被法老王奴役，他们整个的是在法老的这个命令之下，使他们严严的做工，让他们觉得命苦。哎，中国人很会讲啊，哎，不要讲了，我命该如此，不要讲了，命定的，我就是做你的老婆，命定我就做你的丈夫，命定有这样的爸爸，都是命定。没错，这其实也是圣经里面反映的人的情况，这摩西执笔写的这个出埃及记啊，他在想说我做牧羊人也是命定，前40年做这个法老的女儿，准备要做法老的接班人，没想到我一发怒气杀了一个这个埃及人，以至于这个我就被法老追赶，我就逃了，这是我的命定。没错，按照等一下 Tony Grace 分享，他们一开始就会讲这件事。新约讲一个命定是什么？神预先定准我们居住的疆界，我们的生命、气息、动作、存留，什么都在上帝的预知预定之中。你看这个，你如果了解圣经的思想，你就发现哦，不但晓得人的本质是有限，我们不是完全，又晓得我们要看自己，不要只从自己的角度看，就能够知道我们可以找到对的路。这就是摩西。 神给摩西这个使命的时候有一个历史背景，跟你我今天 生活在美国有个历史背景一样。你无论是中国是哪一个阶段，前面那个刚刚建国的新中国的阶段，后来这个建国之后的那个这个启发的阶段，到后来又文化大革命的阶段，又后来这个改革开放的阶段，到现在发展起来的阶段，你看中国多少个阶段。而这些阶段，你说我生在这个阶段里头，我没有机会，我的命定如此，没错。但是你到美国来看见这个命定，还有一个上帝的命定。今天你读这个创世纪出埃及，就发现摩西的命定，按人看，做王子的生活过了40年，犯了一点错，就逃到旷野来做牧羊人，何等的天差地别！但是你的生命可以翻转，你若是遇见像摩西这样在荆棘中看见神，你的生命可以有翻转。今年磐石教会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有翻转，若是用摩西所领受的来看自己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有翻转。我们生命的翻转就是上帝会呼召你的，一生爱神，前面唱的诗歌，上帝呼召我们的生命不要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这世界上和其上情欲都会怎样，都会过去的。摩西刚刚也讲了，一生惊慌的不过是什么，劳苦愁光，不要夸世上的东西，怎样，然后怎样，转眼成空。圣经所说的空所跟其他宗教的不一样，圣经所说的空是在神里头都没份，其他宗教是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虚空，他找不到真实。圣经上所说的虚空是你要从神看，神不纪念，有一个真实，就是认识神是真实，遵行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，遵行神的道有福了。所以命苦看见自己要寻求神，所以他们说苦害我们，这使徒行传解释啊，他用诡计，法老用诡计带我们的祖宗，苦害我们的祖宗，叫他们丢进婴孩，苦害他们不但做工苦还不说，连你在船中接待的指望男孩子都要杀掉。摩西生下来容貌俊美非凡，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，不能留了，就丢弃法老女儿失去，养为自己的儿子。摩西是一个现在所有顶尖人物的顶尖人物，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在我们中间到从远东来这里都是尖子中的尖子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碰过一个父亲就这样，他不高兴他的儿子媳妇带几把剪刀来要对付对他儿子不利的人，包括他觉得他媳妇对他儿子不利，包括那个教授，两个教授，包括他的亲家，一共5把剪刀，尖子用尖子对付。他自己是小学校长，所以你知道吗，我们人都觉得我家造就出来一定比你好，这是人里头的骄傲，这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结果，因为你会分辨所有人间的知识，唯独没有敬畏神的知识，所以呢就要你死我活。所以亚当夏娃家出第一桩命案就是这样。因此信耶稣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他把我们的生命完全改变，他受召，他到40岁的时候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，刚刚讲的这个例子了，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，就庇护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个埃及人，他有民族情感，好不好？好极了。现在的阿拉伯人也是一样，有民族情感，有宗教热情，但是杀人，现在给整个法国整个欧洲愁云满布，恐怖不已，没有安全感， 所以他想，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这是什么？血气，血气之勇，匹夫之勇，最后终必失败。信耶稣要把血气，连血气的一切同钉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让个荆棘燃烧，像摩西一样看见这个异象。荆棘被火烧着没有烧毁，第三章说的。所以神跟他说，摩西摩西，他说我在这里，不要进城来，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站的地是圣地。这个是我们今年得的一个很好的祝福，因为你读圣经，听到什么时候上帝感动你的时候，上帝对你的话，异象啊，荆棘烧起来是个异象，通常就是说这个不寻常的景象中间，你领受上帝给你的信息，去查考圣经。神要你叫你做事情，你在中间知道上帝会给你一条又新又合路，不同于寻常的平常的道路。所以按照他原来是用他的方法，他的智慧，他的聪明，他向他的同胞要做拯救的时候是用人的方法，但是这一次神跟他讲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见神，所以见异象的第一点就是对神更有清楚的认识，不只是传下来的，爸爸传下来的，不是祖先亚伯拉罕传下来的，乃是自己现在面对的。盼望神今年在2015年开始，今天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得神像摩西一样心中火热有亮光，听见神说话，知道这是神圣的，这是神的同在，这是上帝所在之处，我的心要归向神，我的自己要放下，我的自己要愿意来顺从神的引导。所以接下来对神一认识以后，马上神的心意就来了，我要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时候的苦困苦我实在看见了，并受诸公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，我原始知道他们的痛苦。上帝不但对摩西说我是什么样的上帝，上帝也对摩西说，我是知道你在旷野叹息的上帝，我是知道你在旷野孤单的上帝，我是知道你在旷野无奈的上帝，我也是知道你在旷野里劳苦的上帝。上帝也对你说，对以色列人说，也对他说，对他们说，也对你说，对我说，你要在神面前常常经验上帝对你说话，上帝就要使用你。我们常常愿意啊，但是心里没有力量。口头愿意，很多人会对牧师说好没做，好没来，到时候牧师我好累啊，牧师我会忙啊，牧师我身体有状况，牧师，是我们都有这些，我们都会遇到这些。他要到埃及人中间去，你想他会不会怕？他会怕，等一下我们就看见了。他要跟以色列长老说眷顾，神眷顾临到了，又对他们说要把他们从困苦人中间领出来往迦南地去。你知道从困苦中你出来到另外一地方去容易不容易？请问搬家容易不容易？你从中国搬家来的，从台湾搬家来的，举个手。很多人搬家容易不容易啊？容易啊。你知道搬家叫做找一把火，你懂吗？你家里失火了就是搬家。摩西知道不容易， 所以到了第四章，就今天我们的今天原先给的这个里头，我心目中最想讲的，摩西推辞，牧了40年羊，那些学问没忘记，没全忘记，不过了都陌生了。我1974年奉献做传道，从电机工程师来做传福音的工作。2014年去年11月27号40年，感恩节的时候40年。你叫我回去再去做电机工程师的工作，我就要再读很多的书，全都陌生了，这样说好了，全都没办法接轨了。因为这40年变化太多，从黑白电视变彩色电视，从真空管这个三级电晶体到印刷电路，到现在我在 RC 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叫做磁泡的这个电路，到现在这个那个 Nano Technology， 就在一个头发的里头有许多的电路，你懂吗？头发多小啊，现在技术已经发展到这样，用摄影技术把东西再萎缩再萎缩再萎缩。我原来是在做这些事的人，所以你如果要去追赶这40年，还不比以前我想我父亲那个年代。所以我会害怕，摩西就更害怕了。神就给他第一个说，你手中是什么？杖。杖是什么？杖是他赶羊的工具，管理的工具，是引导的工具，还有试试看路危险不危险，路是不是平，那个水多深，羊放羊下去喝水有没有危险，打打的那个水头有没有蛇啦什么的，或者抵抗危险的工具，别人来抢的时候打赶危险，兽来的时候他用杖抵抗，这是他的工具，这是他的保护的工具，吃饭的家伙。神说丢掉，他丢掉变成蛇，拿起来又变成杖。让他看见不再依靠自己去做这个工作，他的杖他的依靠他的工具都要被在神手中，然后手伸大麻风复原的证据，第4章6节7节。你知道大麻风什么意思啊？污秽肮脏。在旧约以后大麻风的人来的时候，如果大麻风不洁净不洁净，听见人大家都要让路，不洁净不洁净，我也不能住在你们中间。所以大麻风是一个知道自己不洁净又不能够被人接纳的病，他们必须一个人住，是分离的。你知道他其实是这样，他觉得以色列人，他杀了有这个一个埃及人，不但是法老追杀他不能在埃及人中间住，他在以色列人中间别人也不接纳他，他逃到旷野，好像长大麻风的人都不被接纳，他的心中的孤单，他的心中的隔离，他的心中的被隔绝被拒绝是何等的深。所以神要给一个大麻风的证据，就是你看看拿出来，你不过是一个长大麻风，这个荆棘的效应在你身上出现，放进去再拿出来没有了。如果你听我的命令，所有这些隔离拒绝重新再恢复，别人他真的回去变成领袖听话，法老最终尊重他，你看见吗？神给他的证据，让他从心灵里头不再依靠自己的杖，在心里头对自己有接纳，对神 恢复完全有信心，这是我们需要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们有时候是服侍跟别人，是因为我们自己跟神有问题，我们自己跟别人有问题，于是我们服侍的团队常常到了一个更紧密的阶段进不去，因为我们里头有分隔，因为里头有隔绝，有拒绝，有受伤害。我们自己以为对的方法也需要交在神手中。所以还有一个，到法老那里去，水变血，因为埃及是水多的地方，全部变成血，这个法老就必须接受，其他的术士、其他的宫廷的官员也都必须接受。这三样，第三样到以后见法老才会实现，但他仍然推辞。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七，他说：“我是素来怎么样，拙口笨舌的。”刚刚史禄先生说他是学了一切埃及的智慧，包括要管理宫廷里的，包括要治理军队，口才好不好？好极了。诗篇九十篇怎么样？到现在我们大家传颂好不好？好极了。我读他都是非常非常有提醒，他给我很多的提醒，他让你们都得这个祝福。所以你看这个图，你看这是我们的推迟吗？这是我们不能够让人使用，不能够去远方布道，不能在教会侍奉的原因吗？神要我们的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也是刚刚前面的诗歌，一生爱也是必须有一个过程，像摩西一样，像保罗一样，我们一起读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是的，摩西知道世上的一切，那个荣华富贵，有世上一切的知识学位，今天可能是博士后，或者各个大的研究集团，他都待过，争相聘用，等待再被重用的人。但是他也是受尽折磨，经历人所没有经历过孤单拒绝的人，这都是世界在我们生命中产生的破坏和影响。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放下，保罗慈悲劝勉了，把身体，把所有一切刚刚所提的这一切都交给神的时候，变成活祭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愿意顺服上帝喜悦，是宝血洁净，分别为圣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有什么可夸的。所以我传道四十年也是没有什么可夸的，因为就像詹姆斯说，我们有火，其实我们是像这节圣经所说的，世界上的人同样会软弱，我们软弱，世界上的人会跌倒，我们会跌倒，但唯有常常回到摩西所面对的荆棘中的上帝，我们会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重新火热起来，可以被神提升，可以被神使用，可以引领更多的人进入丰盛之地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因为那眷顾以色列人，眷顾他们受苦，眷顾他们受压，眷顾他们求告无门的上帝，其实你是看见的，其实你是听见的。你跟摩西说，你就是圣经今天对我们说，你看见我们的叹息，看见我们的无奈，看见我们心中的困苦，看见我们工作的重担，看见我们服侍的重担，看见我们管理家庭的重担，养育儿女的重担，各式各样的重担， 知道我们各样的挂虑，知道我们各样的有限，我们挂虑远方的事，挂虑近处的事，就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像摩西一样，就我们不足你就加添，以至于你加添让他有一个团队，就是亚伦。亚伦做出了出口，亚伦跟他一起陪他服侍。所以主，我们求你让磐石教会这种弟兄姐妹跟张牧师在一起，可以成为美好的团队，有的做这样的侍奉，有的做那样 隐藏的侍奉，有人做出去的侍奉，有人做管理的侍奉，有人做吃的，有人做用的，有人做敬拜的，有人做见证的，有人做开车的，有人做接人的，有人做祷告的，有人做印节目单的，是吧？每一个教会的侍奉，是吧？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都甘心乐意。每一个做父母亲的，求你让我们靠着你，今年也重新得力。就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，就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若是你刚刚在听到中间，知道上帝对你说话，向你说明，你知道你心中所经历的一切，知道你心中所受过的压、受过的苦、受过的排斥，不敢告诉人的一切，主你都知道。你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位愿意把这些交给你。现在我祷告，我也恳求主，你有这样的需要，请你表示一下。有这样的需要，说我愿意像摩西一样，至终愿意去做领袖，去做释放同胞的人，愿意把重担交给主的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愿意把手举一下？有重担，好，感谢主把手放下。还没有这样，你有重担，上帝知道你的困苦，上帝知道了你的有限，好，请把手放下。还没有这样的，好，请把手放下。还有这样的需要吗？好，请把手放下。还有这样的需要吗？好，我们继续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看见刚刚举手的几位，主啊，你垂听他们心中向你的呼求，他们所做的决定就像摩西一样。其他在挣扎中的人，主啊，你不要放弃我们。就像你没有放弃摩西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对他说话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敬拜讲道时间会终止，但是你的感动在这里不要终止。你要再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主啊，催逼我们，催逼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从牧者开始，每一个人天天在你面前来像摩西那样思想我们的日子如何，思想我们的日子是否在你面前知道我们是住在你的里面，住在全能者的手下，住在基督耶稣里，耶和华以勒的上帝，耶和华以马内利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与刚刚举手的每一位同在，让他们真是可以成为一个担负使命活在你面前的人，为主发光发热的人。主啊，其余的我也恳求你，求你的火像烧荆棘一样烧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里头常常有光，常常有热，常常有你的话语，知道你是圣洁的上帝，知道你是自由拥有的上帝，知道我们在活在你面前，我们大小事都有你掌管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掌管一切，所以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，脱下鞋子，放下地上的一切，来愿意走你的道路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像保罗一样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求主施恩赐福磐石教会，赐福今年的每一样圣工，赐福每一个家庭，特别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天天在你面前靠主刚强壮胆往前奔跑，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